去那个郊外去采那很多种很多种那种，反正有味道的草啊。他们讲是辛香料，但是我宁愿说它是有味道的草。好，那讲到这个呢，就讲到说什么样的果报感觉他们去出生在那里，喜欢尝尝石兔这种辛香料呢？你们知道吗？好，就在我们人世间卖假香的人。好，而这种人现在比比皆是。说的是水沉香，事实上里面不知道有没有5%、10%，是其他的都是和其他的东西。好，那像这种呢，这种卖这种香料的这种人呢，好，或是卖香的这种人，死了之后呢，就变成什么闻香鬼？他常常聚集在寺庙的周围啦，好，他们是以吸那个香为宝，吐出碎气，好，为饥饿。那这种鬼呢，死后呢？啊，那种果报辗转之间呢，就会呢，在出生到人道的时候就会比较低级下贱，然后呢，就是喜欢也吃那个辛香料，因为已经久而习惯了，他用那个骗人，他就用那个当食物。现在你们听明白吗？啊，所以讲到这方面哈，真的世间的果报真是，你不能说他实在看不到就说是没有。好，还有呢，我常常有学员开玩笑。印度人呢，我们都称他们白衣，在家人我们都称白衣。那印度人呢，为什么会称白衣呢？好，佛陀在的时候，在家居士都称白衣，因为印度人特别喜欢穿白色的棉布跟白色的裤子，而他们肉黑喜欢穿白色的，可能这也是因为那种颜色的那种相吸引，无可厚非。可是呢，你知道在印度哈，那时候跟那个引流师去。去到他们那个国王哈，以前有一个那个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嘛，泰姬玛哈林，哈，泰姬玛哈林是他们的国王为了练这个王妃哈所做的那种，那时候花费的那种国库很多很多的金钱。你知道我在那里看到一种猴子，那种猴子是脸、手掌跟脚掌都是黑的，身上呢却是乳白色的毛。不可思议哦！我看到那个，我第一眼当我看到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是在路上走，有时候很凶悍，然后抱着那个小孩子。好，第一眼看到就是这个一定是印度人转世的，第一眼，因为他的手掌只有手掌这个地方哈，还有那个母猴子呢，就是乳头那个地方黑黑的，脚掌好，还有这个头脸哦，脸部是黑的，其他这里哈那个毛就是印度人喜欢穿的那种衣服的颜色。明自性不净哈，第四个不净就是自性当中它的本性，我们这个色身的这种本性哈，每一个地方的汇聚都是不净的，因为是不净的关系呢啊，让我们呢产生一种观念跟一种理念，什么理念呢？因为我们会活在这个世间上呢，就是两极化，因为我们事实上我们本身也知道它是不净的。所以我们就用种种看起来是干净的东西来装饰它，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好，所以他讲啊，这个自性不净是你再怎么样装饰，譬如说有的人喜欢在衣服上啊做这个很好的装饰，或是说喜欢在这个脸上做这种装饰，来自有的人更搞怪哈，那耳朵就穿了，我的你好像看过那种学生而已哦。穿9个耳洞，9个，这边也穿满了耳洞。这个还没什么哈，这个还没什么。你知道啊？上次呢，还那个电视报道，那个学生哈，不知道哪里的学生，从肚底上穿3个耳洞，肚底上。好，那这个也还没什么。这去印度呢，看到很多。印度不是崇拜那个羊吗？不是牛。他们是拜牛，牛是神圣的这种神，好，因为他们有一种那个动物神是牛，好，所以呢，去到印度呢，我就特别发现哈，在印度有很多人都穿鼻孔，他鼻子这边穿几个圆圈、圆圈、圆圈，然后有的是怎么样呢？有的是从鼻子这边穿到耳朵这边，那不就是牛吗？牛不是都这么穿的吗？甚至有的更好笑，他从嘴巴这边哦，为了显示他那个脸好看，然后就这怎么不会痛？要是穿这种，我都觉得好痛好痛。 他这里哈、哦、穿一个肉出来，然后中间揪一个，也是黄金的圈圈哦哈、哦，黄金的圈两边，然后就拉到嘴巴这样，所以他一笑起来，那东西就叮叮当，神经病，还看到这些世间什么人都有的是爱。这个是标准的人类的畜生道，然后他们的脚上啊手上挂满了那些金银珠宝的东西啊，然后脚上也是，那个不是你还在人当中就已经做那个什么手镣脚铐了吗？更有甚的有趣的是啊，这些人身上挂满了珠宝，然后伸手跟你要钱，我好穷，没有东西吃。我手一伸出来，我看你看我的手光光的一个都没有，我跟他讲说你一个来给我，我就交换一个。他不肯，他手上那些东西都舍不得给，这戒指啊什么的挂的好多了，对，到这里了这么多手链啊，然后那个去买还要钱，他跟我讲他叮叮当当他要吃的，我说你都还比我有钱呢，好，身上挂了这么多东西，不是我不给啊，有时候也是故意跟他们开玩笑，只是你观察到这些众生的这种习性的时候，你真的会说很悲悯。好，那么再来，一旦命中假借还本，风去火冷，地坏水流，虫蛋鸟蛋徒手分离，盈流于外，三五里间逆风闻臭，恶气心燥冲入鼻息，恶色甚欲污人眼目，聚于食狗，究竟不净。再来我们讲第五种不净，这第五种不净是什么呢？等我们命中的时候呢，假借还本，就是说我们呢用那个意识，好，我们用那个意识啊，因为业风所招感，那我们假借借这个色身，好，借这个色身来好住持这个世间，对不对？那现在呢，一旦命中，就是这一口气呼吸不上来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假借的，就还本原来，还什么本呢？原来呢，风去火冷，风去就是一口气上不来，呼吸不上来的时候，风就去了，那我们身体的那种温暖呢，就渐渐能下来，然后呢，这个大地啊，这个身体，好，我有讲过，就从内脏，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好。曾经呢，在印度啊，他们讲在印度啊，那种不知道叫是不是叫旋风，曾经在佛陀时代啊，就是有一个女众啊，她回家归零，就审视她的父母亲，那回来的时候就被那种一种刀风所吹啊，那种刀风所吹，她是经过一个森林里面啊，就被刀风所吹，结果呢，她这个脸啊，这么手臂啊，都好像那个风啊，那个刀哈、啊。就流过割过一样，好，就这样子。那后来呢，人家就知道说在印度有一种这种刀锋，好，这种刀锋呢，我讲过哈，在那时候我去五台山呢，啊，你们那一次去的都还算好，我们早期我们自己去的时候啊，还真的体验到，因为那时候你们去的时候啊，就没有带你们走那一条路，那是在两个山哈，两个山当中中间有一个风口，那个风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哈、哦，你站到那里的时候，那个脸马上裂一痕呢，这么厉害呢？我们讲那个叫刀风，好，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自己去超舞台的，用走的嘛，走到脚都流血，本来是白白的脸上山呢，下来的时候变一条一条，然后整个超黑搭，全部都烧焦了，那个脸整个全部烧焦，然后下山的时候，人家都不认得我了，嗯。我上去的时候是一个人，下来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黑巴干干的这样，而且不能睡啊，盖六条棉被，好像那天好像盖了六条棉被，然后床铺还给他烧焦，还睡不着，太冷了。比我在美国的时候还严重，哦，真的很冷哎，在那烧炕嘛哈，然后那个炭火哈，就一烧到那个床啊，那个睡在上面都还睡不着。那棉被怎么盖一层加一层，就是觉得那棉被像冰一样。五台山山顶，那时候我们住在中台，回来的时候啊，差不多有20天以上啊，这个才渐渐结疤。 好，才慢慢好。但是大概有两三个月当中，就脸都是烧焦的，都是烧焦一片这样。好，所以我们讲说啊，假借还本，好，风去火冷。那再来就是地坏水流啊，好，如果那个风去火冷啊，就是变成那种干冰很硬的那种冰的时候啊，那个大地就坏，有时候会裂开，有时候呢它就腐烂，腐烂就像那个雪土一样。好，那么所谓的水流就是事实上就是腐烂的东西从里面已经流溢出来。好，现在好像比较少了，现在我们的人都怕死怕传染。好，你像在以前啊，没有所谓这些冰柜的时候啊，他们的尸体都要挑日子，挑日子下葬的，现在都没有，都放冷冻库。那挑日子下葬的时候，有时候一放啊，在厅头，都放在厅头，有时候一放呢，都要放个几个月。好，那曾经呢，以前我们住在山上哈，在山上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呢，他不知道挑到什么好日子了，一放要放两三个月，那个脓血啊，那个白白那个白白绿绿那个葛藤啊。奇怪，我们在人在世的时候哈，那个血都是红色的，可是当我们死之后哈，所流出来的不是红色，是那种白白有点绿绿那种沟沟那种汤，它滴下来，哇，那个你用什么东西除都除不去啊！这个放了一年多，你从那个房子外面走过去哈，你都还能闻到那种以前那种腐尸的味道，你就知道我们那种腐尸有多臭，真的很臭。很臭很臭很臭，真的很臭。好，再来虫蛋鸟蛰。好，虫蛋呢有内虫跟外虫，我们内在的虫呢从里面吃出来，那因为这样子是感得化生的众生，那天我们有讲过对不对，香瓜你给它放着，你切开放着的时候，它就会有那种一种头梁眼睛是红色的，有没有，然后咖啡色的身体，他就来就来吸那个味道。好，事实上他吸那个味道之后，那个香瓜也很容易坏。那这种东西是什么？是化生的。你那种水果哈，你给它拿掉之后，它就自然不见了。好，那我们的色身也是会感得这种化生的果报。你一旦那个脓一流出来，从四面八方那个棺材再密，它就进得去。讲到这个棺材哎，是有一次呢，不知道哪一个做官的夫人，哈，他人还没死的时候啊，神识已经昏迷了，他突然间呢就醒来之后就跟他的家人讲说，哎呦，我已经去看过我新住的房子哈，那房子是很好啊，不过好像在东面的地方那墙有一点破，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处理？那大家一听，啊，你新住的房子，就去看那个要给他买的棺材啊。在他的手右手边的地方啊，就因为他那个可能是不知道粘着不好还是怎么样，真的破一个小洞。好，他们就真的拿那个木屑啊什么去给他塞好，而且漆上同样的颜色，他才满意才死。他的新房子是居然是那个棺材，哎，不可思议。再来，投手分离，银柳于外。好，所谓的头手分离呢，事实上讲的并不一定都是骨头分离，好，不过有时候呢，像他这所讲的哈，有时候是属于印度的那种，印度呢，啊，在讲到葬礼呢，在西藏哈那边也有所不同，西藏那边有所谓的鸟葬，有所谓的天葬，啊，有所谓树葬，在印度那边也有，啊，他们在印度那边呢，他们有那种所谓的尸灵啊。他们都是用火化的，但是他们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子火化到完，他们不是，他们是有钱人哈，像上次我们去到那个恒河啊，有钱的人他就买所谓的两库的火柴，或是三库，这库是仓库的库，好，那就叠叠叠叠，然后就把死人放上面。那一般的话，你要这样子烧的话，你应该是这样木台叠叠叠，然后人放下去，上面再叠一些，这样比较容易烧化，对不对？他不是，他是下面都是放木材，那越有钱的人木材就叠得越高，然后人就在上面，所以事实上通常要把那个人完全火化是很困难的。好，所以通常他们的尸灵呢，当火化过后，你从那边走过去还看到一只手烧焦在那边甩，然后还有的他们那是看习惯的啦，还有的是 因为呢本来是刚死而已哈，刚死而已嘛，他那个身体还没有完全就是说干掉啊，还有点柔柔软软的这样。那这样子的话应该在我们来说是神识还没离身，对不对？他们就用那木材弄上去，结果那火一放下去的时候，那个人因为突然间哈遇到那个火，全身的水就干枯了，就整个跳起来站起来，那有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那个是走失。好，那这样子好了，很快的，因为在恒河那边烧尸体很多嘛，很快你没有钱他就不给你烧，他不是说下一个来还给你烧到，他不是，他就把那个撤下来了。就丢下去，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走过去，你还跨过去人家死人骨头，那有时候那个骨灰就一倒就倒到恒河里面，然后上游在烧死尸。那时候我们坐船从那边经过，上游在烧死尸，下面的人在那边洗圣水，说这样子呢，啊，洗了恒河的水之后呢，就可以升天。这些错误的这种迷信哈，真是哈。那他讲这个头所分离，通常呢在印度还有那种尸灵，他们所谓的尸灵就是把棺材担去那个地方，不是棺材，没有棺材啊，就是那个尸体担去那个地方，然后就丢在那个地方。所以通常呢以前在印度呢看戒律哈，就有一些女众啊，他们准备担去那边之后啊，明天还什么再火化，就专门放尸体的地方。那曾经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说顽固子弟啊，从他们见到那种东西，他不像我们中国人哦，对这种坟墓有这么害怕的，他们不会。他们看过去，看到这个女众尸体很漂亮，就在那边就地就把那个女尸体耶，对尸体就强暴了。好，然后就当强暴过后，他一转身了，那狗就来把那个尸体就扯烂了，就咬了。有的在印度是这样子的，东西一丢就没有价值。所以印度他们对这种死亡哈，并不是说有很多的理解啊。那我们中国人呢，就对这些呢，为什么会慢慢会有这么多的那种理解呢？都是因为呢，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讲礼仪之邦，但是到最后呢，慢慢的有一些人因为心术狡诈，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他就会诉诸于民幽冥，好，那他觉得灵感之后，好，他就会设种种的以前所没有的这种方式现卡，那流传下来就变成我们现在很多的要什么沾阴阳啊，要什么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以前的人事实上是刚开始的人心比较淳朴，但是慢慢慢慢的心就混杂了，他就没有办法说的时候，他就去诉诸幽冥。好，那因为有所感应或者是说有所明报的时候，那就变成现在有这么又要看风水啦，又要站好风水啦什么的。好，曾经呢有一个风水师啊，那个风水师呢他很会看风水啊，他一生当中都为人看风水，那他把一块最好的风水留给他自己啊，那块是什么风水呢？就是他死后哈，20年后他的孩子当中就会有一个出皇帝啊，那个风水这么好。但是问题是他要赤身啊，他入殓的时候哈，不能穿任何衣服，他要畜身入殓之后掉入那个风水穴当中，然后能够成龙，他成龙之后他的孩子就是龙子。那在我们呢中国历代来说，那个能够做皇帝的就是龙子嘛。好，结果呢，好，人算不如天算呢，他就算好了说他哪一天呢，他就交代好了哦，他都交代好了说我哪一天入葬，哪一个时辰入葬，然后一定是告诉他那些孩子说你们绝对好不要给我穿衣服。好，结果呢那些孩子因为禀受父亲的那种遗嘱嘛，好，准备入殓的时候，谁知道唯一的女儿没有受交代的回来了。他说啊，父亲死了你给他赤身肉体入殓，那你这大不孝啊，好，在那边哭啊闹啊，弄到最后就给他穿一条裤子，穿一条裤子 OK， 本来是20年后一定会出一个皇帝啊，哈，结果呢在经过经过四五年之后，常常呢有时候他们家四个孩子哦趴在墙上的时候在看人家，那有时候野台戏嘛，那人家就会看到上面有四条龙，但是只有看到一半。好，那后来呢这事情就传到就皇宫里面去了啊，就传就说人家以为他们要造反，可是一看就是这种土里土气的人，又不像要造反， 后来那皇帝说这样不行，就去挖他的坟墓，挖那个风水师的坟墓，一挖起来身体都没有腐烂，但是呢那裤子脱一半了，那裤子已经脱掉一半，也就是说你没有福德的人呢，你再怎么样会算都没有用，人算不如天算。那虽然这是一个故事呢，我们呢也在这里呢做一个教化作用。你再怎么样会算呢、啊？你这手底下桌子底下功夫再厉害，你不要忘记了，人算不如天算。好，不是说天算了、啊，是你自己心在算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缺漏。好，讲到银流以外，三五里间呢逆风闻臭。我们讲说啊，世间上啊有两种，两种啊。可以顺逆风，第一个是德恨之乡，德恨之乡呢，它呢虽然你在这里呢可以往上扬，可以往下吹，世间的花香呢只能啊风一吹就往下扬，可是呢世间的恶事啊，这种恶风啊也可以往上扬跟往下扬，所以呢他讲到说逆风闻臭，这个臭呢逆风之外啊，他都会闻到那种臭味，恶气心燥，冲入鼻息，乃至于恶色甚污。他说恶色甚污就是那种血涂呢，这种浓黑黑的这样子，好像这又像污泥又不像污泥。我想有时候这个是必须要你们自己去体会。我讲说我看过了，你们也很难想象，不过现在死人呢比较不容易看到这方面的，不过呢确实也是如此。好，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呢，去医院的那个肿瘤科可以看到，常常还可以看到那些那脓血剔透的情况，污人眼目聚于死狗。好，那么你们看死狗啊，人狗死了之后我们人还敢去埋，可是人死之后人死之后啊，通常呢狗死之后我们就给它埋掉，没有觉得什么，可是狗死人死之后啊，我们通常怕什么，怕棺材煞啦，人煞啦，种种啊，鬼煞，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动物死之后我们给它埋下去就埋了，乃至那些动物可能还感恩你，可是人呢，人在死亡之后呢，我们人心中就产生一种什么，怕遇到那个官煞啦，怕遇到那个鬼煞啦，怕遇到那个尸煞啦，怕遇到那个尸毒啦，种种的。为什么？同样是尸体，可是想想看就知道人心多恶毒。好，也有四大成身，二上二下互相为反，地恶水，水烂地，风善地，地遮风，水灭火，火兼水，更相侵害，如侠胜是蛇，创利剑，常自是苦，有何可乐？加以饥渴寒热，鞭打戏服，生老病死，是为苦苦。四大相侵，互相破坏，是为坏苦。他讲四大成身的话呢，讲的就是我们身上所每一个众生所因缘成就的地水火风。二上二下就是，譬如说二上的时候，就是呢风跟火往上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样，酸痛燥热，那么那时候地跟水在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沉重走不动。那如果呢他说水烂地，如果水在上地在下的时候，我相信你们有这种经验，有时候早上睡起来突然间觉得眼睛浮肿，脸浮肿，有没有？那时候眼睛会张不开，然后呢全身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好像就是很不舒服啦，不知道怎么说。好，会不会眼睛就是有时候整个脸睡觉起来会浮肿，那通常这种情况呢，就是昨天晚上会睡不好，或是做噩梦，或是你前天喝太多的咖啡，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喝咖啡会不会睡不着，或是喝那种太多的茶叶茶会。好，有这种情况，或是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吃错东西， 譬如说你前天晚上吃太多东西，宿积不消，你会产生因为消化不下去，那个水就往上积。还有就是所谓的吃错东西的话，就是你前天晚上可能吃的那种东西寒性跟热性不调和的时候，或是凉性不调和，就会产生这种上脸比较肿，然后下面不会很肿，就是上整个头部这样肿肿的这样。这是水在上，地在下。好，有时候地在上，水在下的时候呢，那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上半身很紧绷，上半身紧绷的不得了，然后呢，下面呢，那个水呢，走起来就是好像脚有一点浮肿。这时候我们就会讲说，哎，赶快去喝一点利尿的东西呀，比如说菊花茶啊，那个空心菜啊，这类的东西，赶快把那个水给调出来。因为呢，会有这种水液大地就是水淹没这个我们这个色身的大地的情况，通常呢，就是我们的肾脏跟那个膀胱有点失调。那么再来讲风散地，哇，这个风散地我最能体会了。如果说这前两天呢，像前两天这个天气要转阴的时候，那风要一吹的时候，那个全身就像那个风刀一样那种酸，它是好像那个经脉里面就是这样子，就泼电这样子。地遮风，有时候地遮风的话，这种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那个什么，类风湿关节炎，你听过？类风湿关节炎呢？或是痛风这一类的东西，它痛风的原因就是风挤在一处。譬如说我今天风挤在我这脚头，那我的大地呢，它因为呢，它这种大地阻塞不是走得很顺的时候，它就风就过不来，就不顺。好，那就这里会突然间像就是前两天嘛，因为我有这种风湿习惯，不是习惯，已经是造成那种风湿，所以就在背后肿起一粒这么大粒。好，这么大粒的时候呢，那就很痛啊，因为整个左边到现在都还在痛，整个左边都痛。那我就想办法，怎么办呢？擦药，或是自己给它搓，不对。后来我就去干什么呢？跑去泡热水。那热水啊，那上面那个水龙头一直冲冲冲冲冲，好，冲的时候它就有一种热气，热气的话呢，就跟它那个就好像这个大地那个泥土啊，有一点松软了，松软之后那个风就容易过去了啊，所以第二天它就消了。因为肿起来的话通常都要痛两三天。好，这个就是风跟地的关系，我对这个有很深刻的体验。好，再来水灭火，火煎水。通常呢，我们上火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譬如说我们头痛我们就头痛有很多原因，但是呢一般的头痛的话呢，如果是你遇到风，那你遇到风呢，它又风又有很多原因，有的是鬼风啊，突然间它一过去的时候，那种有的是鬼风，就是说有一些是那些某一些众生要去赴灾啊，干什么，你就刚好去怒到那个风。好，为什么会知道呢？就曾经有一个公案就讲说有一天呢，一对那个乞丐的那个婆婆跟媳妇就去住在那个什么城隍庙里面，就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听到了那个城隍啊在骂那个鬼族。他说：“嘿，你今天你为什么看到那个孝妇啊？就是有一个那种女的她是因为她先生已经去世了，然后她还侍奉她的公婆，而且很孝顺，也不愿意再嫁以前都对这个劫妇孝妇非常的敬重，尤其是鬼神界对这个孝妇劫妇都非常敬重，因为他们的头上都会有光芒。”他说：“你今天呢看到那个劫妇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避开啊？”你为什么让你的风让那个劫妇吹得头痛？你们不要回去想，哎呀，我今天头痛了，不是碰到什么风啊？然后呢，本来大家不知道，然后那个乞丐媳妇也没有讲，那是因为有一天呢，就天寒地冻，那个乞丐媳妇就冻昏倒在地上，但是手上拿着一碗去要来的那个粥啊，还舍不得放舍，就还抱在胸前。那人家给他救醒的时候，他才讲起说，他以前就是因为知道这样子，就是世间，这阴间呢，对这种孝顺的那种媳妇非常的敬重，所以他从那之后就因为受这个鼓励，他就对他的那种婆婆很好，每次都他自己亲自起食来养他。好，那像这种风，我从来也不去想说我是碰到那种风， 不过有时候啦，很难讲哈，因为呢，在譬如说哪个地方啊要赴宴会啊，或者是说啊哪个地方要大屠杀、啊，要大请客啊，或者是做酒，这种风特别多。好，你知道哈，我们那时候住在山上，那天气啊也是像这边宝蓝色的。那天呢，乾隆师啊他下山，好，他下山的时候呢，正好在山下有一个村庄里面在做酒啊。做的不知道做酒还是做三盘，是小的，是要祭祀那种的。好，那他们一好像去找那个140公斤的那种公猪啊，好，他们要做底供啊，要祭拜。结果呢，那个师傅哈、哦，他还没有走入那个城镇哦，他下了我们那个山哈、哦，到快要离那个城镇哦，不知道还几公里之外，他就看到那个城镇布满了一片乌云，就他要经过那个城镇，然后才回到我们那个台中那个地方嘛哈，他就这样穿过去的时候，他就突然就好像迷路一样，走入去很多很多的浓雾啊，然后穿过那一带那个村庄，整个穿过之后，哎，自然就天晴了。好，所以呢，一切众生的那种怨气啊，所有的一切都产生一种那种迷迷茫茫的那种风气啊，雾气，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就是心很凄楚这样子。嗯，阿弥陀佛。所以说佛陀讲到我们这个四大地水火风，这个四大每一个地或者是水或者是火风，这四大当中呢，每一种能因为互相的关系而引发110种病。好，最严重的呢就有440种病，有这个 地水火风互相的啊不调和的关系，就有440种病。那么再加上外感啊，再加上风邪，再加上宿世的业力的话，就有48000种病。那你们可以知道何其多。好，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呢、啊、打妄想而来啊，那叫更相侵害。如匣胜四舍，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匣，一个宝匣一样，里面剩四条毒蛇，就放四条毒蛇，就互相的那么残害。好，常自是苦啊，有何可乐？这平常啊，本来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就有这么多的苦，有何可乐可说？加以饥渴寒热，鞭打戏服，好，加上这些呢，还要加上生老病死呢，就为苦苦。本来是苦因呢，加上呢这些外面的因缘就更苦，所以叫苦苦。那四大相侵呢，互相破坏，地水火风呢的互相的侵袭，然后互相的破坏，就是呢坏苦。所以我们讲人的一生分四个阶段，就是成住坏空。好，到坏苦的时候呢，差不多了啦，我看准备接受空义。所以我们这个、啊、讲完的时候，我们就准备讲什么？讲《金刚经》的空义，嗯，哎，菩萨，《金刚经》上完了吗？没上完呐、两年都还没上完，你看多苦呵呵。他没想到我突然间还会来问他有没有上完。自谈观受是苦，这是对人生一种未曾有的教导及体验。人是个莫名其妙的组合体。却有一个共同点，贪。贪什么呢？贪家庭圆满，贪赚大钱，贪眷属财子家人，贪一切事项顺心遂意，贪名利双收，贪人财两得，贪一切的一切，与此色身共体及不共体的事物，与此色身共体的有，譬如说啊，眼睛啊，好像要星星明亮，鼻啊要高挺，身要胖瘦，恰到好处，该胖的要胖些，该瘦的要瘦些，口要是樱桃，唉，可是通常我曾经看过一个女人很美，口真的是像樱桃，脸也白白胖白白的，脸也白白的，肉也很细，可是呢那个身体就是不听话，身体就是像水桶。那也曾经看过那个身材很美的，眼睛也很美，可是那个嘴巴就是很大很厚，嘴巴就吓死人了。哎，但是也有人很喜欢这样子的人呢。他的眼睛是不错啊，你不要全部看的话哈，那眼睛看起来不错，然后呢，身材也很好，可是嘴巴哦， 我们就讲那个连家嘴哈，连家嘴恁听捌听到？那连家嘴就是然后往上翘这样，特别大。他吃东西的时候呢，别人吃一口，别人吃两口，他就可吃一口就完了，然后就身上弥陀佛。与身不共体的有饮食、衣物、住家、汽车、装饰用的一切的一切，无一样不是紧捉不放。好，我们人很有意思啊、哦，通常呢，啊，在我们家里面，事实上很多可以代用的，可是我们却给我们自己的名词啊束缚死了。譬如说，以我们出家人来说，我们拿一个缸杯，好，那个缸杯呢，我可以当茶杯，我可以当漱口杯，可以当洗澡杯，可以当洗脚杯。OK， 我一个缸杯用尽了所有杯子所能作用的东西。可是呢，我曾经碰到一个女众啊，她不是，她喝茶叶的要茶叶的杯，喝咖啡要咖啡的杯，喝白开水要白开的水的杯，吃米啊，吃饭啊，要是饭，喝碗的汤又不同。哇，她家的东西好多，常常都还觉得不够。每次去到他家，那些东西都我光看就烦。好，然后呢，有时候一懂东西还一直重复，反正那种人就有习性啊，他出去就会一直买，但是他不会去翻家里有的东西出来用，然后他买了他就给他叠得整整齐齐，然后就不会拿出来用了，就像细胞一样，他排得整齐，他就不用了。好，那这样子还好哦，可是你跟他讲说，哎，你不是有哪一组重复了吗？好。那你既然先买回来，那这个就送给别人嘛，那割他的肉一样，那像要割他的肉一样。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变成什么？都会变成他的累赘，真的都变成累赘。好，那么有一点却是有目共睹的，死的时候两手空空，连子孙要给的首尾钱都要放了，还有什么好抓的？这个我们上次都有讲嘛，哈。人死之后啊，好，他那个死的时候，他事实上他也不是放了，他的手就变成这样。除非你是那种像那时候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件那个火灾吗？好，那个真的因缘会遇死啊，果报还自受呢。你们知道哈、哦，在我们台中不是发生一件火灾吗？那件火灾不是烧死了大概六七十个人，有没有？烧死那六七十个人哈、哦，第一个死的是一个小姐，没有结婚的小姐，而且长头发，她长得年轻又漂亮的。好，那她的死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她是呢，突然间走到那里，哎，她的 BB 扣响了，就正好响在那一间店的门口。然后她本来是在那店门口有那个公共电话，她去打电话，结果呢，那电话在那时候居然故障，她就进去里面跟那柜台小姐就借电话。柜台小姐跟他讲说，楼梯口那里有一句公共电话，他正好去那个电话卡一插下去，正好瓦斯桶砰，他死的是第一个，然后往上烧，好，整个楼因为是密封的嘛，因为 KTV 嘛，整个是密封的，所以呢，等到呢全部烧好，因为是密封的，根本里面水灌救也灌救不来，所以从楼梯口封死，全部上面的人都死。那死之后呢？那个啊，第一次让人家深深感受到啊，真的哈、哦，在地狱道跟恶鬼道的众生是这样子哈、哦。他那个不是把那个钢架什么拆下来哈、哦，所有的人全部死在窗户门口，因为楼下不能下去，所有人全部死在窗户门口。啊，很不幸的窗户啊，那些窗户全部装铁窗，根本出不来。好，那您知道就是全部一堆人哈、哦。全部一堆人，我想那些人呢，死上哈、哦，除了火烧的恐怖之外，还要加上射身的恐怖，被撕裂的痛苦。因为每一个人一个趴着一个这样子趴，你知道吗？那个肉哈、哦、陷下去之后，死了烧了硬硬之后，全部尸体是这样扭成一团，已经都烧成骨头了。然后那些人哈、哦、去啊，要把他那个尸体啊一具一具分开，居然分不开，那骨头都粘在一起。全部是一堆，没有办法认识。你看，在地狱里面火烧，我想就是这样子了，拔不开来，他那个身体就僵硬，这样卡住，好像那个尖钢那个利刃就这样下去一样，像我们那天讲到那个医生这样，卡下去，拔不出来， 那肉都烧掉了，只剩骨头，这样还拔不出来。你看那种念力哦，真的很恐怖。好，那么好，我们讲到说啊，人在去世的时候呢，这个手啊，事实上它是放这样子，它也不是说真的要放，事实上它还是舍不得，因为水慢慢干了，它自然就会卷曲回来。可是呢，那有一些人呢，就想说子孙钱呢留多一点的话呢，好，可以让以后后代子孙发达，所以通常他们会给他弯下去，让他握紧那个什么首尾钱。好啊，通常那个钱他们拿来，他们也不敢花、哦，要留着做那个钱子，紧要看的丢了。好，但是后来有一些学佛的居士呢，都特别把那个他爷爷分的这种首尾钱呢，都拿来做功德。好，譬如说啊，印经啊，放生啊，好，或者是说救济这方面的事情。那我们讲到这一点，就是说到最后呢，这两只手连拿都拿不住那一点点的纸，何况其他东西没人带走。好，不过呢，像我刚刚所讲的那个菩萨呢，他那种情况最容易堕入什么？最容易堕入呢那种毒蛇，但是他会要去守护哈，他要去守护他那些杯盘啊，他那些布，连窗帘哈，春夏秋冬都要换四种颜色，你看不得了了，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思想。好，对这个贪字呢，人用尽一生精力也不能了解，而全能之智者佛陀却用一个贪字说了每一个人的一生。于是呢，好，我们这个愚痴的人呢，也来应应景，供养诸位善友一首偈颂：贪，今日之宝贝，明日之累赘，颠倒落地时，与之共鸾配，生却不知彼，死也未舍离，以致专一生，可悲不可悲。好，我们在贪得每一件东西的时候啊，好，我们都觉得哎，这当下是我的宝贝，所以那个贪字呢，就是金，下面是宝贝的贝。好，那么为什么明日会累赘呢？好，这很容易啊。好，譬如说呢，好，譬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男女朋友之间的交往，当然呢，如果是互相扶持是最好。可是呢，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是占有欲非常强的。好，他确定了你是我的男朋友，或者是你是我的女朋友之后，哇，种种的限制就来了。你不能那样做，你不能翘脚做，你不能擦手指甲，你不能抽烟，你不能干什么都你不能。他忘记了说我自己也不能，变成了你是他的管辖部分。通常到这个时候就准备开始要吵架的时候了。你每次叫我不能，你自己为什么不能？好，后面这一段是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一首偈颂。那我们讲说今日之宝贝，明日之累赘。有时候呢，我们一个人突然间想到，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因为去哪里可能会再接触到新的姻缘、新的朋友。可是呢，那个有时候男女朋友真的还真累赘了，真的很累赘哦。像那个小孩子哦，那母亲一生出小孩子出来的时候，就是我看我妹妹的啊，她现在一出门，她以前呢想说啊，结婚的时候呢，她可以啊，就是跟她先生两个人就好了啊，他们两个原先计划不生小孩的。可是呢，结婚一年之后呢，种种的声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这只是不会下鸡蛋的母鸡，这只是什么样的公鸡，好了，因为受刺激不过 OK， 就生了一个小 baby。 那个小 baby 呢，一生下来的时候还任你作弄左右，可是他一出门的时候他一定要背一个，好，一个背一个包包，他不止一个包啊，后面背一个小孩子，然后呢一定要准备奶瓶、奶嘴，然后呢还要奶粉，还要尿布。好，那么长得越大一点呢，还要带他出去玩呢，还要带换洗的衣服，就越包就越大包了。好，哎呀，我现在看他就是一出门他自己一个包，然后他还有前面，就是他现在有一种新的是背在前面的，然后背上还要一包，手上还提一包。他现在光一个了，现在已经身上有四包了，我都不知道他如果再有一个的话，那不知道要几包，真是。好， 所以呢，事实上有时候听人家的声音也是包袱。好，所以说啊，贪呢，今日之宝贝，明日之累赘，颠倒落的意思。当我们落地的时候呢，我们就手就要抓了，抓向虚空就往前抓，就是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那种力量要往手中抓。好，那与之共鸾配，生却不知彼。生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说，咦，原来我们被这个贪字所致死了。死也未舍离，一字专一生，可悲不可悲。如果脚先出来呢，好，我们就有的人就说哈，那个脚先出来的就是逆子啊，因为跟这个生听说是，我也不知道，与自己出生了就知道要贪了，所以抓到东西就紧抓不放，比父母还亲，比丈夫儿女还腻，这么亲密处一生啊，却一生都不认识他，也真是可悲了。一生都不认识还是真的。好，今天呢，我们从一出生，乃至于我们从还没出生到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贪字而让我们轮回，就是因为这个贪字而舍不得，就是因为这个贪字而所有的一切因缘又来。好，所以呢，嘿，我刚刚讲到那个方法，嘿，好家伙，无明又来了，你又贪，贪个什么贪？然后呵斥一下，他就会像小孩子一样缩回去。那么至于观受事故有何关系呢？前面所提只是人生百态中一个小片段，但先列总相比较容易明白。所谓的受可以说是感触或者是接触，感觉触到某一个意念起了回转反应的作用啊，就是受。什么叫起的回转反应的作用呢？啊，譬如说我今天啊，我在这里讲一个笑话，那你们听到那个笑话，就是感觉感触去到你们那边，你们回转出来的就是好好笑啊，就笑出来。好，这个就是一种回转反应的作用。譬如蝙蝠它在夜间觅食时啊，会发出一种微细的声纳波射向空中，若碰到有异物，声纳波被阻碍，便会折射回它的收音器，以此判断猎物的大小跟距离，对不对啊？那我们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身上都有蝙蝠的作用，对吗？好，我就譬如说，譬如说我们住在山上的时候啊，好，那晚上呢，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会到那种那个。有时候呢，在山上的时候哈，那种月光非常的美的，啊，尤其是在夏天这个时候正好了，这个时候最好了。然后在大石头上，很大石头上，然后就在那边静坐，有点类似那种动物的采太阴这样呵呵，开玩笑。但是呢，那个风一吹起来的时候，好，风一吹起来哦，在你后面树叶跟树叶的摩擦声而已。是树叶跟树叶的摩擦声，那时候呢，我们身上呢，就背后这里就感受到那种树叶的跟树叶的摩擦声，它就回归一种，就它背后呢，就前面不会哦，就是背后，它背后就起一种鸡毛皮，然后就起一种意识作用，会不会是蛇？然后那个手电筒一拿起来一照，什么也没有，好，然后就再继续静坐下去。可是通常呢？事实上哦，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蛇这种东西很少。不过呢，四脚蛇那种东西很多。还有就是说，那种风吹叶子，真的有时候很像人在走路呢，真的很像哦。他在吹的时候就，他也很糟糕，就是他是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那个风吹叶子就打，打打，打。打，然后就慢慢的靠近你身边，有时候那风吹叶子还在你身边绕呢，那你就事实上有时候真的是会起鸡毛皮的。好，这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身上好，身上的这些众生，它有一种回收的声纳波作用，这样你们就明白说，哎，我们前面所讲到这一连串的研究到这个细胞的问题，你们能够明白了吗？它有那种接受器的作用。而受益是如此，因眼耳鼻舌身接触到境界，便回射给色身中的事而感到异动， 这就是受。好，但你们明白受吗？有问题吗？好，其实受已经是给我们所发出的声呐，而外境界有回应给我们，我们又产生下一步骤的回应动作，这个叫做受。好，那受呢产生好觉处，就产生那种觉处。所谓的觉处就是已经呢又回复回来了，已经又譬如说我在这里，好，我在这里，然后呢我眼睛就瞪着那个家伙，我眼睛一瞪他的时候，他感受到，他全身就感受到有人在瞪他。好，有人在瞪他的时候呢，他就起一种在回归我回应给我的作用，然后呢我可能就在起一个动作过去，就会觉处苦跟乐。好，讲到这种回应作用呢，好，我想你们自己可以试试看，但是我讲一个经验，好像以前我也跟你们讲过，我去中国大陆，去中国大陆呢，那时候坐在火车上，那我这个人呢，就是一方面呢，说好听是想修苦恨，好，说难听呢，就是事实上荷包也不是很满，所以呢，我们就去坐在那个很多人坐的地方哈，就是那种最差的那种车厢就对了。而我有跟你们讲过，最差那种车厢，在那种车厢里面，事实上你就可以感受到什么？感受到人间地狱，因为呢，那个位置大概就这么大，他卖的车票就是卖三个人坐，你胖一点人，反正你坐在那里都不能动就对了。那很惨的是哈，在中国大陆，你稍微一上火车，都是五六个小时，大部分都是20个小时、24小时、48小时以上的，都是这种车程的。好，然后这些菩萨们哈，他们不寄行李，他们那行李大包小包全部往车上塞。你知道那时候我要去那个什么，我要去泰山呐、啊。好，那时候真的你脚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踩呢，真的。我是站在人的脚上，这样脚重叠，我给人家站在人家最高的那脚上，是踩着人的脚，踩4-5个小时。你们就知道那人有多挤。那上厕所的时候，尤其最苦的是、哦、没有厕所，根本就挤不进去厕所。那个厕所门挤满了人，厕所里面也是人，根本不能进去。有的人就直接在车上就，哎。所以整个车上是尿骚味、酒味，警察根本大便味，没有那个大便味而已。好，然后吃饭啊、肉啊什么东西，那我们那个位置哦，那样子三个人的位置通常还挤5个人。你可以说沙丁鱼吧，就是这样。好，那么有一次呢，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很累了哦，就是有地方屁股捏一下，通常屁股都只是捏一半了。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换一下屁股坐，现在有一点后遗症，坐椅子都会这样子，跟那时候好几个月这种坐也有关系啊。有时候坐就在这样，因为就是坐一半屁股嘛，好，然后有时候换一下这个屁股坐，你还换位置的时候特别小心呢、欸，你换屁股的时候特别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你屁股一移动，人家又挤一个位置下去，你屁股就只剩坐1/4。我们还是买车位的嘞，买车票位的哈。然后啊，就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好，那我们呢在那里有一天呢就很累，真的是很累，你累到真的是累到很累的时候，你就会受不了，实在是累了就睡了。可是，在睡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这个全身的细胞已经停止作用，没有，因为睡，我是睡的是真的很沉，但是呢。在睡当中，我就觉得有两道寒光呢，一直往我身上射过来，就睡得很不舒服的哈。后来我就奇怪，这到底是什么那种很奇怪的那种感觉嘛？事实上，他是因为很专注的凝住的在看你这个人，好，我不知道他是在干什么啦，但是我想他不是怀好意就对了。所以我眼睛是睡眼蒙蒙的张开来就。觉得好像哪里有两道光，就这样看，结果看到哈、哦，我坐在这里，然后这里的位置斜插位，这里一个年轻人，大概是差不多也20岁，他的眼睛是这样
是这样子在看我呢。嗯，看看，那时候我一看，这个家伙怎么用这种方式看人呢？是有一点上火了。我看一下，不管他，因为实在很想睡，所以继续睡。可是呢，那两道眼光并没有停止。后来呢，就让我一发火，我一转身，把就进去了，因为实在很想睡啊，真的很累啊，就揪揪给踹出来，然后就睁开，换我瞪他。然后他看到我瞪他，就知道我已经觉察到了，他就继续看我，然后我就眼睛张得越大，我就把眼皮拉下来，就瞪，然后眼睛我真的眼睛张到最大程度，那我实在眼睛实在很累，想要盖一下，可是呢，那个人居然眼睛瞪得都不停哦，我就继续看，差不多眼睛张，我才知道说原来哈，那时候那个阿那律尊者眼睛张了七天七夜，真的眼睛会瞎。我才光张三分钟没有合眼哈，我那眼睛实在是快要蹦出来了，可是我就累着瞪到那个人哈，差不多两分半钟之后，他就那日光就渐渐缩了，就盖下去，然后就头一转，我还继续瞪，不过我也趁机会砸一下，然后继续瞪，这样换他觉得有两道眼光在看他了哈，我瞪到最后，他就头就低下去，然后头就溜了。然后我就看一看，推继续睡，又开始哭。你们就知道哈，这个就讲到说，我们身上也有这种蝙蝠的，它那种声纳波的回复作用，对不对？事实上，我们在睡眠，并不是真睡眠。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种回应的动作呢，才会接触到说是苦或者是乐。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很苦，真的很苦，原来眼睛张这么大张这么久是这么苦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在看以前呢，在看那个电影，我就是看人家那男女对看，看居然能够看这么久，看看那个，哎呀，我就觉得好浪费录影，那怎么录影这么久。后来才知道我好笨哦，人家那个是好几次剪辑而成的，我以为这样一看就能看这么久。那时候呢，事实上啊，你们如果想要知道呢，这种苦娱乐，你们回去就对看看看，很苦、哦，真的，告诉你们好苦、哦，好，然而有时候这种回应是一连串来回反复作用，绵绵腻腻啊。讲到这个，再讲一个有趣的事情给你们听。有时候我们人啊，真的哈、哦。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有一次呢，有一个师傅，他去一个旅店里面，他去那个旅店里面，他不是因为很晚了，没地方挂单，他就去住在那里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觉得上面有个东西就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那他就很烦了，就走一波，这个家伙，他在这里吵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他就开始睡觉。那东西就继续在他那在上晃，事实上他一拨他也没有拨到东西，就拨到最后他竟然在睡梦中，他就头晕了，他头晕了哈，他本来要去上厕所，你知道吗？结果他不是去上厕所，他竟然拿了人家那个杯子就站在他床铺就撒起尿了，结果是撒尿就撒，那杯子就满了。满了那个水就滴到他的脚，怎么这个时候这里会下雨？这是什么地方？这时候会下雨？张开眼睛一看，自己还站在那里，还在上厕所，那杯子已经满了。嗨，有碰到这些事情，你会笑死。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失误的笑话呢，我们真是笑坏。所以我告诉你们的出家人呢，每一个都有一怪。那一个师傅呢，他常常喜欢呢自己开着车，然后他喜欢这样子，就是说，反正走到哪里就修行到哪里，就是静坐嘛哈。他有时候，你知道他觉得车上睡不舒服，他就会偶尔啊，不是常常，就是跑去睡旅社。他睡旅社，他就碰到一些奇奇怪怪事情。那么我们讲到这种回应啊，有时候是一种 一连串的来回的反复作用，这种来回的反复作用黏黏密密，本来是有很细微然后到粗的境界，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那个点点点点一点一点一点，然后才连成这个线的因缘。所以通常当你们在发现一件事情爆发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不妨啊给自己多一点时间静下来思维，它的源头出在哪里。你伤心你生气的源头是出在哪里，一个人生病的原因也是在于他有点点点然后一直到连到线来了。那么我们讲说啊，苦已经是初的境界现行，也就是果，而累积成果苦果的却是前面这些绵绵密密维系的因。通常人呢不会觉察这些因，却在收到苦果的时候啊大喊冤枉，我不造恶因，如何恶果全归我。譬如病苦，这病苦的因呢有无量百千万亿，所谓所感的病状亦有无量，如胃病，就有一个胃，就有胃下垂、胃穿孔、胃穿过多、胃溃疡、胃炎、胃癌、胃炎、胃出血等诸多名称。就一个胃下垂来说，平常暴饮暴食，冷热不调，使胃一下撑大，一下又饥饿过度，造成胃的弹性疲乏，这些都是因，果就是胃下垂。好，光一个胃下垂呢，它的原因就这么多，然后造成这个胃癌啦，或是胃发炎啦，或是胃出血等等，更有它另外不同的因。所以呢，当我们人在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啊，给你们一个良心的建议，好，那种良心的建议就是暂时避开火爆场面，这先暂时避开，然后转个身，自己譬如说啊，既然两个人是在房子这一头吵架嘛，你们就转个身到另外那个房子去想想看有没有必要。真的我们人在这一生哈，善因缘也就随缘了，可是恶因缘一定能够在这一生解开，尽量就解开它，不要再残留那个余事啊，那个事，意识的事，然后你转到下一生你再碰到这种因缘，那是很麻烦的。好，那么因为感触食物好吃啊，故多吃，不好吃就不想吃，酸的甜的辣的冷的热的毫无忌视，因贪满足快乐的背后受的就是苦果的胃下垂。好，那你们讲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呢，就讲到我们人呢，人这种意识这种连环绵绵密密的作用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就讲一个这个呢是那个谁啊，纪晓岚，你们知道纪晓岚吗？啊，清朝的那种四大名儒之一是纪晓岚。纪晓岚这个人呢过目成诵，他眼睛这样看过他就背起来了。那有一次呢，他跟他父亲呢就去做官，那回来的时候他父亲给他买满满的一船的那个书啊，他回到家的时候呢就剩一个包袱背着就走了。他那些书全部哪里去了？看完一本就丢到河里面去，看完一本就丢到河里面去，丢到他家已经书都丢光了。好，那他很调皮，他有一次呢有一个书塾啊，好，就是人家在卖书的，以前都挑书出去卖嘛，不是像我们现在有那个书局。好，那天呢每一个同学呢一个人买一本两本，他就坐下来，他一坐下来屁股都不动，然后就开始给他翻书，翻一翻。然后呢那个卖书的人就看，哇，他心里很高兴，看那个书越叠越大堆，然后呢就也舍不得催他，以为他要全部买，以为他放在旁边的他都要全部买。所以就等到黄昏的时候呢，他那一段书他全部给他放完了。他说，那少爷你这些要买多少？他说，我都已经背起来，我买你的书干什么？他已经背起来，他还说我买你的书干什么。所以呢从那一次之后呢，以后再有人去卖书啊，那个人再去卖书的时候，每次一看到纪晓岚去呢，他都把那个书盒盖着，你要什么书就拿一本进去看就好，就不给他看其他的。但是我现在要讲的不是纪晓岚，是纪晓岚记述啊，他记下来的一篇就是他们碰到的事情。好，就说呢在他做官的时候呢，曾经呢碰到一个去到一个乡下。好，那么那个乡下呢有一天呢一个村呢，那个村里面有一户人家，那有一天呢那一户人家就听到那个门在敲啊，就跟他讲说，你们花把我拿进去这么久了，为什么你们花钱不拿出来给我。然后呢这一户的主人就把门打开， 那一打开之后呢，他说我们没有人买你的花。他说有啊，刚刚你们里面一个小姐绑一个马尾巴哈，头发长长的，很漂亮一个小姐，给我买了一把花进去。我说没有啊，然后就大家在那边争执的时候，好，那突然间呢，他们里面一个老的那个仆人呢、啊，女众去上厕所，他就在那边喊，哎，奇怪了。为什么我们厕所里面那个扫把呢就插了一把花在这里，然后呢大家就在想啊，这把扫把是几时留下来的，怎么会有扫把里面会插花，又没有人，好，又没有人去拿那个花，后来他们就付了花钱，结果就把那一只扫把拿来仔细看，看没有看到什么，看不出所以然来，结果呢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吗，他们就把那个扫把呢就用刀呢，以前那个竹扫把不是长长的有一根竹子嘛哈，然后呢这又用刀呢就把那个扫把剁一剁，那个扫把杆子剁一剁下去哈，剁下去把那个扫塞啊凹灯啊，扫塞用华文怎么说，扫塞那个我是专门在扫叶子的哈，一种那种竹竿啊，差不多这么长，竹竿差不多这么长啊，扫叶子很好扫，有没有？就把那个贵族的那种细牙的那种，我们讲扫帚，不然你们扫帚，好吧，随便吧，华文就是这么有意思，反正就是那种东西。我们讲是竹子做的没有错，他就把那个竹子哈、哦、中间这样子用那个就是那个柴刀就砍下去，那砍出来的时候哈、哦、那个。竹子、啊、那个中间呢居然从那个就是从那孔当中呢就流出血出来，一丝丝的血出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诶，是什么，那我在看啊、哦、他们在推测，就是说那颗竹子放在那里哈、哦、久接受那种阴气啊，也能够变化成魅啊、哦、当然如果以我们那天讲楞严经的那种情况也可能啊，覆物成形嘛，就是贪物什么，贪物是怪鬼嘛，好，就是这种东西，但是我的想法是可能是有东西刚好附上那里，它是刚好附上那里，好啊，因为那种就是说血气并不是散，已经散很近，还有很大的那种精魂的那种心神，就是说执着在那里的情况，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被陷害的那种女众，丢到那个粪坑里面那种女众，她才会附在那里，但是确实情况不知道，就是那一根竹扫把砍下去的时候还有血丝。那我们用这个来想，并不是说来讲这里不是说讲那个鬼故事，事实上所要讲的就是我们人呢、啊、我们那种思想的那种念头啊，如果呢我们不是常处在正面的时候呢、啊、通常是很危险的啊，是很危险的。好，我们再讲完这一段就好了哈。当我们开口问他人我为何受这么多的苦时，不妨回过头来问一问自己，我到底种了什么样的因，如此反问自己反而更恰当一些。我想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当你们碰到任何困难或是身体长病的时候，你是不是问一问自己，我是不是没有善待自己这个色身的众生了？啊，比如说你们产生职业病啊，我是不是在工作当中没有偶尔调适它，好、啊，才产生久而累积？这有时候开口问别人的事情，多回光问一下自己。二月九了，还会受果报的呢，老实一点吧。OK，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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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145页。我们昨天讲到，当我们呢开口问别人我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的苦的时候呢，不妨回过头来问一问我们自己，我到底种了什么样的因，如此反问自己反而更恰当一些。就像呢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么我为了想要训练一些学生能够尽快成就呢那个大丈夫像，可是现在学生真的很阿弥陀佛，你不跟他们一起做的话他就根本他不接受你的教，不接受你的教诲。曾经有一个学生那时候在我们那边因为他们是独生女，那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时候我要训练他就是说运动什么都能做，因为人不一定都常在一起，那我希望他以后能够到丛林里面去参学。结果呢我要训练他搬石头搬那个大石头，对，每天搬石头搬到我每次搬一次我的腰受过伤，然后就要痛一个礼拜。可是呢我如果不去搬他们就坐在那里休息，